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后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前加紧任命内阁官员。川普在星期三承认他将会掌权的是一个政治分化国家，但他否认他本人对分裂推波助澜的说法。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纪念珍珠港遇袭75周年，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还有3日的时间。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70%受访者反对现任特首梁振英连任，又说如果梁振英连任会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减少。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调查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对梁振英的管治能力以及诚信有疑问，民主党呼吁北京不要盲撑梁振英，否则香港无出路。他说
如果梁振英再连任多5年呢，真是不得了，香港现在这5年已经被他搞到咁神憎鬼厌，咁分化，再俾佢做多5年落去咧，我哋谂唔到香港有咩出路。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现在距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还有5到6个星期，他正在加紧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川普的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屋与发展事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其中一些提名再度引发争议。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哥特·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处处长，他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有人批评他无视科学证据，对全球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普鲁特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很多人认为提名普鲁特担任环保处处长和提名退休神经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屋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一样具有争议性，但是川普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他相信他们正在组建的内阁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内阁之一，而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将会成为新的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执行川普所主张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星期三承认他将掌权的是一个政治分化的国家，但他否认了他本人对这个分裂推波助澜的说法。在全国广播公司宣布时代杂志提名川普为年度人物，并且将他称之为美利坚分裂国的当选领导人的时候，川普对全国广播公司说他没有分化他们。川普还说现在有很大的分裂，他们将会离合这个分裂，他们将会让美国的裂痕愈合得非常好，还将会形成一个伟大的经济力量，而且他们将会加强军队和安全，他们将会做很多伟大的事情。虽然川普在大选当中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的普选当中获得的选票比川普多出了将近270万张，但是川普在选举人团的票数当中是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因而是赢得总统之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重申了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不干预的外交政策，宣称他不会派美国军队到不应该去战斗的地方作战。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菲耶特维尔的答谢支持者的集会上说，他会将重点放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包括伊斯兰国组织。
And finally, a commitment to only engage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s.
川普说最后只有在符合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时候才会使用军事力量，美国不应该因为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作战而消耗军力，从现在开始会将美国放在第一位，美国第一，美国不再急于去推翻他们不太了解也都不应该去参乎的外国的政权。 川普话美国必须停止他所讲的干预和混乱的破坏性的回圈。川普承诺要加强军力，但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实力而不是侵略。在竞选期间，川普经常质疑北约和其他盟国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星期二说他要加强传统的友谊，同时发展新的关系。在同一个场合的集会上，川普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担任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作战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担任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这项提名需要国会通过一项的豁免，因为根据法律，退役军人在七年之内不得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而马蒂斯退役还不到四年。美国各地星期三举办珍珠港袭击75周年纪念活动。在75年前，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2300的美国军人丧生，促使美国投入二战。在夏威夷珍珠港，几千人包括几十名的生还者参加盛大的纪念活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今天是一个思考的宝贵的机会，大家是思考爱国的意义，思考一个国家经受真正考验的意义，思考自由的代价和福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本月访问珍珠港，他将会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袭击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不过日本表示，安倍晋三的访问是为了是敬拜死难者而不会道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珍珠港纪念日本袭击珍珠港75周年，缅怀那些在75年前为国捐躯的人。奥巴马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有2400多名美国的爱国者失去了生命，其中包括军人、平民、男女老幼，他们的牺牲激发了千百万美国民众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实际的行动捍卫自由。在袭击发生之后的紧急的时刻，罗斯福总统承诺美国人民将以正义的力量赢得彻底的胜利，他们是由衷感谢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据悉，纪念仪式包括在75年前日军飞机开始袭击珍珠港的那一刻进行默哀，同时还有敬献花圈、乐队表演和旧式的飞机的飞行表演。奥巴马总统表示，在本月稍后时间，他将会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对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的纪念馆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安倍将会成为首位造访亚利桑那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但是那些期待安倍道歉的人可能会失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表示，安倍即将对珍珠港的访问将会对战争当中的死者表达敬意，不是表达歉意。美国国会山的圣诞树星期二下午在国会大楼的西草坪上点亮。这一棵高达24米的恩格尔杉树是爱达荷州送来的礼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面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探讨日本首相访问珍珠港的原因。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国会议员希望新的川普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官员实施制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香港特首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只有3日的时间，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70%的受访者反对现任特首梁振英连任，亦有60%的受访者说如果梁振英连任会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减少。另外有多项的民意调查显示，梁振英在多名潜在的特首参选人当中支持度偏低。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说争取选委会选举内赢得300席，估计对梁振英连任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即将在下星期日12月11日举行。民主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在11月10日至26日以语音电话成功访问810名被访者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70%受访者表明不支持特首梁振英连任，支持的接近20%。不支持梁振英连任的被访者当中，33%认为梁振英得不到香港市民支持，17%认为他挑动社会矛盾，14%认为他诚信有问题。而支持梁振英连任的被访者当中，53%是因为相信梁振英得到北京支持，只有4%的被访者表示支持梁振英连任是因为他诚实可靠。负责这次民意调查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语音电话调查成功访问810名被访者，反映市民对是不是支持梁振英连任这个议题踊跃表态，调查结果和其他民意调查机构相若。尹兆坚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支持梁振英连任的受访者只有4%是因为他诚实可靠，反映连梁振英的支持者大部分对他的诚信都有保留。而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梁振英连任是70%对20%，反映香港市民对是不是支持梁振英连任好恶分明，
即是没什么摆动的，即是喜欢他就喜欢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了，就不会好像过去一些调查那样，你在某些问题或者某些、变化条件之下呢，你是会移动的。似乎现在这个数字就很鲜明，即是看到社会那个、分化程度或者对于梁振英的看法都是很极端的。
调查亦都显示，如果梁振英连任，有60%的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前景的信心减少，冇变仍然感到悲观有10%，对香港前景信心增加有14%，冇变仍然感到乐观有7%。尹兆坚表示，调查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对梁振英的管治能力和诚信有疑问，民主党呼吁北京不要盲撑梁振英，否则香港没有出路。
如果梁振英再连任多5年呢，真的不得了。香港现在这5年已经被他搞到这么神憎鬼厌，这么分化。再被他做多5年下去呢，我们想不到香港有什么出路。
尹兆坚并表示，民主党会用尽合理合法的方法，包括尽量争取选委会的议席，尽力令到梁振英不能够连任特首。记者问及明年的香港特首选举仍然由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投票，民意支持度对梁振英竞逐连任影响大不大？尹兆坚回应表示，有一定的影响，希望选委理智投票，将香港纳入正常状态，争取有更多机会和空间去讨论真普选。
即除了因为他受到利诱威逼啊，某些亲建制的票，上次的经验就是威逼票似乎是很强的，无论是不是真的受到威吓啊，他感觉受威吓那种感觉是很大的，所以大家都宁愿放弃唐英年去了梁振英那边。那我希望今次大家都看到，他们有些人都承认了，上次支持梁振英认为自己做错了，今次一定要拨乱反正。
香港网媒香港01星期三公布一项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名潜在和已经宣布参选的特首参选人当中，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支持度最高有30%，抛离第二位的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超过16%。曾玉成的支持度是接近14%，第三位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支持度是接近11%，
第四位是十月底宣布参选的退休法官胡国兴，支持度是超过8%，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排第五，接近7%。胜全将会在下个星期四12月15日宣布参选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的支持度排第六，超过6%。香港 Now 新闻台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进行的第二轮行政长官选举调查最近公布结果，曾俊华的支持度依然排第一，有28%，同上次的调查差不多，抛离第二位的胡国兴16%。胡国兴的支持度超过12%。第三位是曾玉成的9.7%。调查显示立法会宣誓风波令到梁振英的支持度轻微上升1.8%，同曾玉成同样是9.7%，紧随其后是林郑月娥的8.3%，叶刘淑仪的支持度排第六，接近7%。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为特首选委会选举造势，力争300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选委会选举的选民大约26万人，同上届差不多。由于他们很多都是专业人士，而且有投票经验，加上建制派有组织票，因此不需要大型的造势宣传活动拉票，令到选举气氛冷淡。由于选委会多个专业界别选举的选民同立法会多个功能组别相同，陶谨申认为今年九月非建制派在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有突破，包括首次打破建制派垄断的姚松炎，当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议员，希望民主派在选委会选举都有所突破。
咁希望咧，即係乘住呢個嗰啲功能團體嘅民主派或者比較年青嘅選民多啲覺得需要投票，咁希望今次咧發揮到一啲作用，就喺可能有啲我哋話齋唔係咁以前我哋有競爭嘅議席，都今次派咗人去競爭，希望可以喺嗰度有啲突破啊，攞多幾十席啊咁樣。當然我哋嘅目標就係越多越好啦，但係。我估計如果接近300呢，已經是達到喜出望外的了，如果300以上呢，那就更加是可以說贏到開行的了。
很多非建制派選委參選團隊的政綱都包括反對梁振英連任、換人換制度。記者問及如果非建制派在1200人的特首選舉委員會當中爭取到300席左右，對梁振英連任影響大不大，陶謹申回應表示影響相當大，因為北京會思考26萬的選委會選民是香港社會的縮影，而且代表所謂精英階層。
如果對今次泛民即係民主派嗰度嘅支持高咧，即係其實厭惡嗰個建制派嘅人，甚至係因為我哋打出係換梁振英，即係話換句話講嗰啲精英稍為精英階層都會對梁振英好反感嘅時候咧，我諗對佢哋一定嘅考慮。
陶谨申表示，从实际票数来讲，如果民主派有300席左右的选委，即是建制派大约有900席，如果北京愿意给两名建制派候选人参选，他们完全不争取民主派的票，而取得601票的过半数得票当选特首，相当困难。泛民在哪一位建制候选人取得601票的影响力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国会众议员克里史密斯说，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且呼吁新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领导官员实施制裁。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同直直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和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是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的议题。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完全期待美国下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会严正并且始终如一感提起人权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是没有这样做。史密斯是希望总统将他作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单止仅仅是参杂了在众多议题当中。史密斯表示，中国人权在过去一年是继续恶化，中国的异议人士、改革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的压迫日益严重。他认为美国过去实行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接触中国的策略未能够产生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期望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后能够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官员实施制裁。他还举例说，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当中包含制约条款，但是他是从来未有认真地执行过。史密斯表示，只是讲不做效果不大。美国是需要对中国的独裁者进行制裁，不是针对中国的人民，而是针对那些实施酷刑、强制性堕胎以及是各个宗教迫害的领导官员。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有杨建利、魏京生、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刚成、傅希秋牧师、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卡德尔、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以及是法轮功学员、前中国政治犯王志文的女王晓丹，他们都在听证会上回顾了中国严重的人权问题，并且建言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他们都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视中国的民主、人权以及宗教自由等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名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国会事务间隙亦都来到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关键点上，他是希望新政府上至总统下至官员在一开始就重视人权的议题。就在听证会开始没多久之前，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宣布提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被中国称为是老朋友。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认为，下任驻华大使会重视人权议题。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布兰斯塔德不会放弃人权目标。现时美国的一个趋势就是要关注人权，要平衡贸易，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目标。他是应该将这个的议题作为他的使命。听证会结束之后，议员和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一起和刘晓波的照片留影。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权活动人士仍然是被中国当局关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直直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75年前的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到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星期三，珍珠港事件的生还者在夏威夷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两个几礼拜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到访珍珠港悼念死难者。有专家认为，安倍晋三有意显示出日美同盟牢固坚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在珍珠港的纪念仪式上，众人在75年前日军飞机开始轰炸的同一时刻，为近2400名死难者默哀。这些死难者多数是美国海军军人。仪式还包括敬献花圈、乐队演奏和旧式飞机的飞行表演。两个多星期后，这座海军基地将见证安倍晋三作为第一位到珍珠港悼念死难者的日本首相。但是那些期待安倍道歉的人很可能会失望。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安倍首相这次访问珍珠港的目的是纪念死难者，不是道歉。日本首相安倍上个月在纽约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会面。东京上智大学日本政治学教授中野访一认为，安倍担心在川普政府下日美同盟可能会被削弱。中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安倍尽可能释放信号，表明日美同盟牢固坚强，不可或缺。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说，安倍的讲话将被仔细解读，就好像所有日本高级官员对于战争的表态一样。罗伊表示，他希望安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袭击珍珠港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罗伊同时亦说，安倍的很多支持者不希望他道歉，亦不希望他讲任何类似道歉的话。安倍将会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陪同下发表讲话，而除了日本和美国，还会有其他国家仔细检视安倍的表态。罗伊说，受到日本侵害的亚洲人民想日本对他们的国家严正道歉。时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神志由纪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安倍首相自己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都完全接受日本官方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自从1950年代起，不同的日本首相已经向其他国家表达过追悔和协议。神志由纪曾经在华盛顿的日本驻美使馆担任政治事务特别助理，他认为安倍在珍珠港的讲话将与他2015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讲话十分相似，会铭记日本在二战中造成的可怕的历史，并再次保证日本不会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小谷哲男表示，安倍并不必要道歉。他说，安倍只需要对那些在人类的悲剧中受苦和遇难的人表达追悔，并诚挚表示致力于和平即可。神志由纪和小谷哲男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段历史在中国和南韩仍然被政治化，而美国和日本为真正的和解创造先例。美国空军退役准将大卫·史迪威说，安倍访问珍珠港会与今年夏天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形成适当的呼应，传递的信号是日本承认历史并且准备好向前走。安倍访问珍珠港适逢川普即将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的前夕，川普曾经对美国与日本、南韩和北约军事联盟的基础提出质疑。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罗伊亦认为，安倍这次访问的部分目的是在川普就任前重申日美同盟，因为川普在竞选中的言论令人对日美同盟可能产生的变化有点担忧。上智大学的中野访一教授说，日本曾经犯了错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是之后日本就改过自身，并且作为美国的好助手服务于国际秩序。讽刺之处在于，安倍心里对这些一点都不相信，现在他遇到了川普，川普亦不相信这些。中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年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被认为是维护自由派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在这个背后的逻辑完全崩溃，因为两国领导人都不是自由派，所以没人知道美日同盟到底会走向何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海关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军喺亚太地区面临多项重大安全挑战，包括中国喺灰色地带挑战美国喺亚洲嘅军事存在。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喺华盛顿嘅报道。
刚刚上任海军参谋主任的福哥中将12月7号在海军研究所主办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亦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距离美国本土的遥远。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中国海军用白色舰体的海警船应对美国海军的正规舰艇，在灰色地带挑战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You know, PLA Navy has made that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strategy. And, you know, you
福哥中将表示，中国海军视这个做法为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或者是能够同中国海军的灰色舰体正规舰船是互动，进行驾驶台和驾驶台之间的对话，但是他们的白色舰体海警船不一定会这么有礼貌地对待你，他们想挑战美国。美国与中国海军的2014年就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但是这项的协议不适合海警舰船。美国一直是希望将这项的协议推展到海警舰船之间的互动。即使如此，福哥中将表示美国海军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We don't go inside people's territorial waters, but we have a right to be there, and so do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We have a lot of alliances.
福哥中将表示，美国海军不会进入人家的领海，但是有权在该一个的海域活动。美国的伙伴亦是盟国，亦都是有这项的权利。美国和东盟的伙伴之间存在很多盟友的关系。美国是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亦都是需要美国。彼此之间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福哥中将仲表示，除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之外，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亦都十分之活跃，成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以及是太平洋舰队需要努力面对的一项新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外长表示，川普同蔡英文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打压并没有特别提高。南韩国会星期五表决弹劾霍锦慧的动议。印尼政府的地震救援工作继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外长李大为说，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升高。在野党立委就认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反而会得不偿失。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并且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李大为外长还说，蔡英文总统明年一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正在和美国方面进行最后确认，不过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亦都不会和川普会面。作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说，可以拿走台湾若干个的邦交国，令到台湾社会看到这个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被台独势力发出是错误的信号。中国国安局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是感到意外，但是亦都表现出克制。南韩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的动议，以涉及上千万美元腐败丑闻为理由弹劾总统朴槿惠。这项动议星期四在拥有300名议员的国会全体会议上提出，议员必须在24至72小时内就这项动议进行表决。这个意味着正式投票将在星期五国会例行会期的最后一日举行。朴槿惠总统因为同一名长期的密友崔顺实的关系而广受抨击，这个人已经是受到欺诈未遂等的指控。检察官说，崔顺实强迫南韩一些最大企业向他控制的两个基金会捐款几千万美元。崔顺实还是被控将其中部分资金转入自己的私人公司和转包给朋友的合同。朴槿惠就坚称自己从未亲自是从上述的集资活动当中受益，亦都不了解自己身边人从事的这些违法活动。而另一方面，崔顺实就以身体状况不好为理由，同埋正在接受犯罪调查为理由，无视国会的传票，拒绝在星期三到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另一些调查当中的关键人物亦都拒绝了国会要求他们作证的命令。该委员会主席新国家党成员金成泰说，对那些是缺席的证人将会下令强迫他们到场，而且他们将会承担法律的后果。在南韩，违抗国会命令的人可以被判刑五年，不过这些惩罚在过去极少执行。国会调查委员会当中的反对党成员说，他们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直到所有证人都遵从全票到场为止。印尼亚齐省星期三发生地震之后，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在寻找可能的生还者。当地的官员呼吁为伤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医药和其他的救助。这一次 6.5 级的地震造成大约有10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 地震星期三早上发生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很多人在清真寺或者其他临时庇护所过夜，很多人就瞓喺户外。印尼政府宣布阿齐省进入两个星期的紧急状态。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士说，当地的暴雨天气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印尼地质部门说，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岛由于地震引发海啸，导致了印尼和周边其他国家有23万人是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在美国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如果一间教堂改建成为住家一部分的话，情况究竟是怎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西方国家的教堂通常都建有高耸的钟楼，如果钟楼变成屋企的一部分，究竟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在美国就有一个私人住宅项目出售，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和鲍容在华盛顿的报道。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一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是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边，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然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当地华盛顿的星神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这个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他每日开车经过这里。有一日，他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海西·克莱恩马上就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My partners and I looked at the building.
海西·克莱恩说，他的合伙人和他看过这一栋建筑物之后，马上就喜欢了他。这座建筑物不单止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面这一类型的建筑物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几经协商，克莱恩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了这一栋的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海西·克莱恩说，当时的持有人伊玛尼教会将这一座建筑物卖了给他们。海西·克莱恩说，他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的时候买了这座建筑物，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一座美丽的建筑，海西·克莱恩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的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亦都有用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恩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他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为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安德鲁·鲁宾说，目前拥有3座教堂，其中的2座正在动工改建之中。不过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is protected in the cap.
安德鲁·鲁宾说，这一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面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亦都是他们决定保留的。
We found craftsmen out of Pennsylvania who specialized.
安德鲁·鲁宾说，他们在宾夕凡尼亚州找到了一位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技师将每一个彩绘玻璃的窗拆了下来，一片片的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再将这些玻璃一片片的重建起来。光线穿透巨幅的彩绘玻璃，将这一间高达6.5米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之后散发出央然古意，厨房的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的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悬空步道，为这一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和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安德鲁·鲁宾说，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他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面。就安德鲁·鲁宾所知，钟楼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住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和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恩·不韦言的话，因为很多成功的改建案例使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不过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神星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支持这座的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者是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和租金使很多的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亦都成为教会冇办法喺当地继续维持嘅原因。
There have been just practical limitations on the church's ability to conduct their ministry.
鲁宾集团嘅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话：，教会喺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嘅限制。每到星期日做礼拜，呢一度会涌入200架嘅车要揾停车位。睇下街上边，根本就唔可能有足够嘅停车位。这个已经超出咗社区所能够负荷嘅。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离开，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为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We were able to structur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nsaction where they could move to a new home.
鲁宾集团的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说，他们和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教友他们能够搬到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安德鲁·鲁宾他们就取得了这一栋的建筑物。建筑物好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于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之中，已经多次嘅收到地产开发商嘅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约翰西·卡格曼牧师话：，重要嘅系呢个系一个历史性嘅地方，呢度充满记忆，充满佢哋先人嘅爱、血汗同泪水。佢哋唔会使先人蒙羞，为高价就出卖呢个嘅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系无价嘅。同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和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是在持续的募款和提供教会与合作的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之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个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是在迁移和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石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美国之音走进美国节目记者刘恩文鲍容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在美国结婚生仔成家立室，绝大多数人都是整日奔波于公司和家庭为生计而忙碌，难怪有部分中国大陆的人来到香港感叹这里是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确美国是有美丽的山河风景，但那些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有没有其他的特别的兴趣爱好呢？他们有没有将这些美丽的好山好水变成好有趣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若坤和黄峰在费城的有关报道。
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六，费城的天气已经很热，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来了几个手持摄影器材的华人，他们跟行色匆匆的路人不同，他们似乎对周围的景物感到兴趣。他们走入市场里面，但是又不买东西，而是专业相机拍完还要用手机再拍几张。费城是美国东部历史名城，城市的建筑向来以多姿多彩的风格著称。这几个揸着相机的华人穿行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单止对高楼大厦感兴趣，更注意的似乎是路上的行人。他们时时走在一起交流心得。这个名为爱 Love 的雕塑是费城的著名地标，自然亦成为这些摄影师镜头中的目标。他们是哪里来的摄影师呢？原来他们是位于费城西郊设施特郡的华人摄影协会时光文艺沙龙的成员。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在长春中文学校做讲座开始，给家长做讲座，做了四期之后人越来越多，他们简单告诉他们，你们暑假带小孩子去旅游，回去中国、去欧洲、美国国内，你们去拍一些到此一游的照片，或是可以更好的拍一些照片。其实这个都是他们五个发起人自身的感觉，所以就是他们主要的骨干分子，都是在他们第一轮、第二轮的讲座里面出来的。时光文艺沙龙既然是从摄影讲座起家，经常举办讲座，就成为这个民间摄影组织的一大特色。登台讲课的人既有摄影理论权威，亦有沙龙成员上台交流经验和心得。去年五月，有两个深受敬重的沙龙成员不幸遇难，为了帮助这两个成员的家庭，他们策划了为期一年的每星期摄影讲座，不单止提高成员的理论水平，亦凝聚人心。一位时光文艺沙龙的成员周庆生说，
摄影不是因为无聊了才来做的，而是因为如果是从一开始做起来，一开始呢只是想一个记录。
周庆生说，摄影不是因为无聊才来做，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记录，将自己生活中一些感动记录下来，慢慢就越来越喜欢这种东西。刚开始是记录，然后就想去表达，表达以后到一定程度会想用摄影机将这种形式去同人进行交流。另外一位时装文艺沙龙成员若虎说，
摄影对我觉得对我人生影响真大，因为就你刚才说的，因为我是搞化学的，是叫制药的，这几年美国的药业发展。
若虎说，摄影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因为他是学化学，这几年美国药业发展不是很好，经常出现裁员，这个对人的心情感觉打击很大。因为十年前你感觉你是一个其他人都尊敬的人，是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一轮一轮裁员，你觉得你没什么用了，有阵时觉得很彷徨，很多工作都到中国印度去，有阵时人就觉得很空虚，翻工亦是消磨时间。他搞摄影主要是因为他的女儿，这里很多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小孩子做这个运动或者是表演一些东西。他的女儿练习体操，他就开始研究摄影这件事，慢慢加入这个摄影协会之后，他将摄影当作自己一个追求目标。现在他觉得他生活特别充实，没时间去考虑什么空虚，他觉得 从早到晚都忙死了，没时间他亦要搞摄影，再有时间他去修片，就是你有一种被人认可而且拍出好照片和人分享的时候有被人认可的感觉。福吉谷国家公园是位于费城西北20英里处的一片河谷，这里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冬季屯兵之处。1777年冬天，费城陷落，华盛顿率领残兵败将在这里休整操练，在这里度过一个艰难的冬天。福吉谷亦是时光文艺沙龙摄影会成员非常喜欢的地方，是一个位于他们家门口的天然外景地，每个角落都似乎留下他们的足迹，当然亦留下了他们的作品。老昌摄影作品阵会长古晓虎说，
我们现在沙龙大概有150-160人了吧，外围，但是我们这个有这个骨干的特别喜欢摄影的可能有50-60人。那么
古晓虎说，他们现在沙龙大概有156人外围，但是平均骨干特别喜欢摄影的有50-60人，他们之中有他们18个非常发烧友，现在他们搞了一些学会，每个月有些专题交流，他们做过很多外拍，去风景圣地拍过外拍，费城他们亦拍过夜景。他们昨日大概有11人，不多不少，从街拍来讲算是多了，但是从外拍来讲算是少。顾晓虎说，他觉得长进是非常明显，在这个初级培训之后，这些人会一下就跳得很高，他们会说他的小孩子打球的时候会拍得很清楚，原来游泳池里面是着着灯的，为什么不拍得清楚一点呢？这个非常明显。而且他们的干事群就是重点发烧友，在交流过程中，在讲座过程中提高得非常多，当然可能提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有瓶颈，设备亦买到最高，他们拍的东西亦都是几乎最好，那再拍什么呢？总体来讲，作为一个比较有专业技术性要求的群众性组织，他们整体的水平提高得非常多。
从去年开始，其实我们已经跟这个外围的像加拿大的这个摄影协会啊、团体啊、纽约的摄影协会团体啊，周边的我们都会做。
顾晓虎说，从去年开始，他们同加拿大的摄影团体、纽约的摄影协会团体、周边的会做一些沟通，好像大家了解的好像 EX 这样的专业摄影网站，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在上面投稿被登出来的不下5个人，这个是非常高的专业摄影网站。北美最重要的网站文学城摄影沙龙里面有两个颁奖就在他们这里，而关于影展，他们就是一年一次至两次，但是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一年一次，而且他们同郡里面的主流艺术协会联合起来，今年他们的展览卖出去的作品也是最多，10多幅作品，他们总共展出了70多幅作品。
我们这里也是有好多得天独厚，就慢慢挖掘出来。比方说，我们讲那个雪燕，我们最早去看的时候有15万只。
顾晓虎话，佢哋呢度有好多得天独厚嘅地方，比如话佢哋讲嘅雪燕，佢哋最早去睇嘅时候只有15万只、20万只，而家大概只有10万只左右。佢哋去嗰度拍白头鹰，白头鹰就系喺宾夕凡尼亚州同马里兰州交界嘅坝上边，有300多只，亦系非常有名气嘅。加拿大人、纽约人过来拍是小意思，再加上他们这里有个阿米什，阿米什很特别，他们的观念是不给人拍照的，所以只能够远拍。阿米什当然是很多东西可以拍，这些人很有个性，相貌和衣服和其他人不同，阿米什男人的大胡须漂亮得不得了，女子亦有他们独特的文化和穿着。顾晓虎说，大家看到现在很红，很多人都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民间或者有一些松散型有一定地区限制的一个组织，他们不太可能搞成一个很大的美东地区全北美组织，他觉得他们还是基于留学生的家庭在这边生活，他们为这些家庭生活提高一些文艺上、娱乐上或者说丰富业余生活上的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黄峰从费城和华盛顿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日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点解今日咁多人嚟买书嘅？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头先我俾钱嗰阵，你有冇听见嗰个收银员点样笑我啊？佢睇见我买呢本书就话：，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佢点可以咁讲噶？真系激死我啦！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 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唔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系忍住唔好讲说话。你系话你本来想出声，但系唔想同佢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 ，bite his tongue， 唔好对客人讲啲咁冇礼貌嘅说话。
He was probably just having a bad day. When someone gets frustrate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orget to bite their tongue when they should. Like last Friday, when my boss asked me to work late.
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系谂下得罪老师嘅后果，我仲系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啦。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想起刚才那个没礼貌的售货员，我就激气了。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他的水平？你说什么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Oh, 我明白了。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意思就是跟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没礼貌，你又用一些粗鲁的说话去回敬他，那你就是将自己降低到跟他一样的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没错，有人不守交通规则，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般见识，一起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是啊 ，Larry， 头先我们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对身鞋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佢哋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 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点、啊？我哋头先唔系咁讲噶，唔好想到乜嘢就讲乜噶。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过对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不说话，而另一个就是 stoop down to one's level。意思就是指跟某人一般见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小时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至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5W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粤语组的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